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欢迎大家收听良苑讲台，我是英言。今天是我跟大家分享，我们常常看见访问成功人物的节目，因为我们都相信他们成功背后都有故事，这些故事是我们想要学习的，希望能借镜，使我们有一天也会成功。不错，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些成功的因素，大卫也不例外。让我们从大卫身上看看有什么要效法的。大卫一个出色的王，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，他的人生与他的国家都充满着传奇。关于他的能力，他的品格我们都很熟，但大卫与他的王朝背后有什么支撑着他能踏上成功之路了？让我们看上五而基下23:8-39。从22章大卫唱诗歌，我们看到他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拯救他的神。他指出神是他的依靠，正如23章大卫默了的话，关乎他一切所得到的、所成就的，他都归于他所相信、所依靠的神。在这颂赞诗歌完结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一个好像插段的记载，这里使我们看清楚，神帮助大卫成功，不是只让大卫有能力、智慧，在他背后，神更为他预备了一个强有力的合作团队。成功不是大卫一个人的功劳，其实是有赖团队背后的努力。没有这些忠心勇敢的战士，可能结果跟我们知道的不一样了。神给大卫的是一对怎样的团队呢？我们当如何靠神建立强有力的团队呢？23章用了一些篇章让我们来认识大卫的团队。当大卫在王国安定下来，在这里他有一个点将录。23章8-39，我们看到大卫军事团队的名单，里面包括了一些勇士的名字跟他们有关的事情，里面有37人。名单让我们看到成功背后的团队所需具备的条件。首先，建立团队很重要的元素是有神在团队当中。在团队中有来自不同背景、不同文化、不同性格的人，要招聚已经很不简单了，还要合作，要出外打仗，谈何容易。要不是神在当中，他们可能只是一盘散沙，发挥不到群体的力量。在这8-12短短的几节经文，我们看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这一句完整的句子出现了2次。这个团队他们能够得胜，全在乎神在他们当中，神让他们聚集在一起，使他们有共同的意向与使命，有共同的焦点，以致他们能同心打仗，并且大获全胜，攻无不克。经文里面提到团队中首3名最有勇力的将士的名字，分别是23章8军长的统领他格门人约瑟巴色，又称伊斯里人亚得挪， 其次呢是23章9节亚和人朵多的儿子以利玛撒，他是跟随大卫向非利士人骂阵的三个勇士之一。还有23章11节就是哈拉人亚基儿子沙玛。这三个人圣经形容啊，众民只顾夺取财物或在敌人面前逃跑的时候，他们这些人还在奋勇杀敌，直到手臂疲乏，他们仍然坚持不退缩，他们下定决心要完成任务，神由始至终都在团队当中，他们高举的跟随的都是神，以致他们在逆境中仍然能够不退缩，也不被引诱，最后神让他们能够得胜。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意见，不同的处事方法，但当同有一位神在其中带领的时候，他是我们所追求的，所高举的，他必帮助我们先放下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想法，一起靠着主来得胜。或许我们各自各有自己的才干，有各自美善的想法，但我们会不会想起是神造就我们，是神在我们当中看着我们，并且是神让我们有得胜的把握，以致我们能够放下这些以行神的旨意完成神的托付为优先呢？在教会这个带团队如是，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间也如是。今天让我们检视我们所在的团队，我们有没有让神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，使我们甘愿放下自己为整个团队来努力。之前有肢体找我们，因为他看到一群传道人聚集，他觉得他们是一群没有能力的人，所以他说要开一个培训中心，本来是很好的主意，可是当我们一直听下去的时候，发现其实他觉得自己是最好的。他说他被选上成为代表，别人都看到他有能力，是与别不同的，所以肯定他，看得起他，他要把这些没有能力的人也搞起来了。但他却忘记了，能给他机会参与的是神，把人召聚在一起的是神，给他有带领机会与能力的都是神。他却要搞一门事业，要人看得起，看得见自己。从人的角度，我们总想找机会得到别人的肯定和赞美，可是我们却忘记，如果没有神，一切都是枉然的。今天好些信徒在追求品牌教会，品牌牧者带领的教会，一切都是要最好的，可是当一间教会或许有著名的牧者，著名的讲员，但一间教会的成功却不是靠这些。当人和事都过去的时候，我们就无以为继了。我们需要的是神在我们当中成为教会的元首，成为教会的头，唯有这样大家才能维系，才不致偏差，能够一起推动教会发展福音的事工。
良友电台2023年主题：
扎根。
根总是不断往下生长，吸收泥土的水分和养分。
根扎得越深，植物越能枝叶丰富，果子茂盛。
所以先要往下扎根，才能向上结果的。
扎根就是看不见的成长，
爱心、
信心、
忍耐、
仁爱、
盼望、
喜乐、
和平。
求助助我扎根更深，扩展眼神，接触美国呈现。
第二点，我们除了让神在团队当中，我们还要毫无保留的委身。有时候我们发现团队中如果有很多计较，很多保留，不愿意全力以赴，这样的团队不但不能面对挑战，当难处来的时候，可能不用打已经失败了。大卫的团队他们都全然委身。记得有一次在亚杜兰洞的山寨，大卫非常疲累，忽然他想要喝非利士人在伯利恒城防营井里的水，于是这三个勇士就冒死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，从伯利恒门旁的井里打水拿来给大卫。当时大卫并没有真的喝了，他不肯喝，将水垫在耶和华面前，因为他明白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，他形容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，为要激励大卫看到得胜的希望，继续勇往极缠的动力。其实这几个勇士大可不理会大卫，但三个勇士冒死深入敌军的阵地，为要重新激励这位需要打气的领袖。大卫也可以非常的任性的随着自己的心意的喜好的摆下官威，尽情享受下属的服侍，但大卫没有，他怜惜他们的老虎与生命。大卫和他的勇士同样愿意为这个团队毫不保留的、从不计较的付出努力，甚至他们的生命。亚比筛、比利亚，他们都是有才干、有勇力，也有成绩的。但经文一再提，他们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。即使人在团队里面已经被认同的，但他们日然默默地配搭，并没有看不起其他的成员，也没有因为产生妒忌而不能与别人合作。相比于团队中另外的一个人，他们毫不计较全人委身的情处就更明显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个团队的名单里面有一个人没有出现的，他就是约押，这个在大卫王朝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，他并没有被列在这些勇士当中。有些人认为啊，因为他是一个将领，可是其实是他不被看为是一个团队的一份子。约押最后是被所罗门差人杀的，这也是大卫的最后的叮嘱。王上二章三十二节将说，耶和华必使约押流人血的罪归到自己的头上，因为他用刀杀了两个比他又义又好的人，就是以色列元帅里尔的儿子亚里尔和犹大元帅宜帖的儿子亚麻沙。我父亲大卫却不知道。从这个短短的对话里面，我们就看到约押是没有被列在大卫的团队里面。约押是能干的， 也是一个聪明有能力的领袖，只是他为个人利益恩怨有很多筹算与计较，以致到最后他还是背叛大卫的王朝，在一次政变当中他死了。我们真的发现在团队里面，如果我们很多的计较，太多个人的筹算，是很难投入的，也很难有好的发挥，是吗？我们会想，我这样做有什么益处？对我有什么帮助？别人看到的是他的成功，还是我的能力呢？又甚至我们会利用别人来得到自己的益处。我想这是世界的人的做法吧，但不是我们。记得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，门徒还在争论谁伟大，耶稣就以十脚教导他们要彼此相爱，是吗？大卫的团队也是一样，他们互相没有计较，只全力以赴。当作为领袖的大卫有疲乏迷惘的时候，他们就冒死也要激励他重新振作。大卫也是一样，他有勇带着，他却没有沾沾自喜。他知道神赋予他的神圣任务的同时，他毫无保留地要完成他的使命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愿意为神的缘故毫无保留地付出吗？计划没有人知道我跟我的努力，计划只帮助别人成功。我是不是还愿意成为团队中的同行者了？第三点，团队中要互相帮助，互相配搭，各展所长。我们看见大卫的团队人才辈出，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文化，却是因为有神在当中，就有共同的意向与使命，毫无保留的委身，他们都愿意参与其中。23章24到39节，我们看到当中有32个名字，他们都是来自不同的支派，甚至有外邦人在当中。大卫最亲近的支持者中，有一些是来自犹大山区的，例如26节，帕拉提是别什巴附近的，27节户沙他是伯利恒西南方的，28节黎陀伐与34节基罗也是在犹大的，亚拿兔是在便雅悯范围的，基比里是扫罗自己的城，以帖是与耶路撒冷的基列耶林有关的，外邦人如马加人跟亚蛮人是盟友，又是大卫的敌人。神给大卫有宽广的胸襟，只是只要他是同心的，只要他愿意的，大卫都能够让他们成为他的团队，委以重任。人是很容易没有安全感的，怕别人威胁自己，影响自己的权力与地位。我们看到很多权力斗争，扫罗、约押就已经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。新约我们看到施使约翰的胸襟，明知道跟随主耶稣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明知道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了，可是约翰他能够潇潇洒洒地说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 大卫的人生被人妒忌，被人排挤，他深明信任、尊重、接纳、互相帮助的重要，所以他到处认识朋友，他的团队也由不同的人组成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是能够接纳与我们不同的人合作？可不可以在合作中接纳不同的声音、不同的意见，在神的带领底下互相的配搭，在共同的意向底下放下自己来成就大事呢？在建立团队里面，我们有一定的条件。当然，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在建立团队里面也有摧毁团队的致命伤。那究竟是什么呢？第一，要避免高举个人成就与利益。我们看到大卫要把荣耀归给神。当大卫总结人生的一生的成败，他强调是神自己的拣选，是神治理国家，不是他个人。他每每在谈到自己的成败的时候，他总是把神的名字提出来。相反，当扫罗听到别人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，他的嫉妒就出来了，他就追杀大卫了。在团队里面，不是要个人的成就，乃是得到团队的共同目标，完成团队的使命，这个才是我们的焦点。另外，要小心，不要以为个人的行为不会对团队带来影响。好像我们会以为我一个人迟到没所谓吧，我一个人不投入不要紧吧。可是我们了解团队精神就是要全力以赴，意思是说每个人都要全力以赴，不是某一个人的工作、某一个人的责任。大卫团队记载的最后一位勇士的名字是乌利亚，他的谁呢？他就是被大卫应着他的个人的情欲的需要杀死的八十八的丈夫。可是大卫的这个错误让国家陷入内乱。有时候我们轻看了个人的问题，可是也许就是这个问题给团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。每个人都有责任对自己守望，互相提醒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最后一个对团队的建立有伤害的，就是斤斤计较。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别人的队友。在合作的过程里面，当我们只顾自己的事情，只注重我自己的意见、自己的成败，我们介意有没有看见我，有没有人知道我的努力的时候，我们就很难成为别人的好队友。只会斤斤计较的人，在团队里面是不会受欢迎的，因为这样的人通常事事批评，怕归本，以致不愿意合作。我们想，这样的团队怎会成功呢？做事只是事倍功半。曾经听过一个教会的见证，也让我自己很感动的。有一个很贫穷的教会， 他们当中弟兄他们都是在那个社区里面做一个非常基层的工作，到一个地步他们只能工作，根本没有时间休息，更讲不上他能够回到教会里面。教会就只剩下姊妹们他们的侍奉，他们的努力。当我访问他们的时候，我问他们，哎，他们这只有姊妹在努力，会不会觉得心里面不舒服？他们就说，弟兄们，他们在外面努力是因为要支撑着这个教会的经济，他们把他们努力赚回来的都支持着教会，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努力，用我们能够做的做着，在教会侍奉，支撑着教会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每个成功的背后都不是靠一个人的努力。今天我们的教会，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怎样的团队呢？要是我们想要这个团队能够迎向挑战的时候，这个团队就需要以神为中心，高举神，在神的带领以下。这话，我们是来自不同的阶层，有不同的恩赐与能力，只要我们不高举个人的成就，也不轻视个人能付出的努力，愿意全然委身，当我们每个人都不斤斤计较，全力以赴的时候，团队就能够取得一致的成功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愿意我们背后有这样的团队支持我们一起走这个侍奉，走这个天路吗？我们一起祷告。神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见证，让我们明白在我们想要的成功背后，不是我们个人的努力，是有神在我们当中，是需要我们跟旁边的弟兄姊妹一同努力，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迎向挑战的有力的团队。神，让我们不斤斤计较，让我们为着你自己能够全力以赴，以致我们能够在我们所在的社区，我们的教会里面，我们真的能够建立一个神你喜悦的有能力，我们能够同心合一的团队。求神帮助我们。神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大家，今天讲道到这里。
让我爱的不受看待，让我失了不受伤刺，让我尽力而不被人弃，让我受苦